弟兄姐妹平安。有不少人从国内回来啊，从外地回来。那我们感谢主保守你们大家平安的。今天我们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握手问安一下，祝福他。一起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你。你是喜乐的神，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存着喜乐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你的道就是真理，你要借着你的道来使我们成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上个礼拜跟大家思想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是看到很多人到主的面前，因为施洗约翰传道，传悔改的道，要大家悔改，因此很多人到主面前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今天我们再继续接着看这一段，那这一段是讲到耶稣也来受洗。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六，也就这个礼拜六啊，就是礼拜六的下午1点，在那个 Beach， 那有10位。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来思想耶稣，思想耶稣他要来受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有两大圣礼，一个就是洗礼，一个是圣餐。那我们在这里要来先说明一下，洗礼是当我们悔改归入耶稣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主的生命，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洗礼一生一次，对不对？这个洗礼是归入主耶稣基督，我们来领受主的生命。这是耶稣他在世上他也做的。基督教里面讲到这两个圣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尊这两个圣礼为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必要的部分。一个洗礼是归入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一起领受生命，并且在主里面能够相交，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认可的。另外一个就是圣餐，我们现在教会是每个月有一次圣餐，而这个圣餐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主的爱，当我们思想主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来再度的省察自己，也能够愿意省察自己的罪的时候求主赦免，也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也能够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他怎样为人死，他怎样的愿意死了之后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老我放下来，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逐步的彰显，好叫我们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两个圣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一次性的，一个是经常性的。而在这个圣礼里面，我们看到有物质作为媒介。洗礼的物质是什么呢？洗礼的物质就是水，借着水把我们洁净，好叫我们被水洁净。当然这个水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活水，好叫我们借着物质的时候我们重新的来思想，同时呢，我们也重新的来立定志向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洗礼有物质，这个就是水作为物质，圣餐也有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饼，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把饼拨开，告诉弟兄姐妹，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呢，另外呢，饭后又举起杯来，然后举起杯来，这是葡萄汁啊，这是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我们为你所流出来的。而这两部分成为一个媒介，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因着主 这样子借着这个媒介施恩给我们，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洗礼里面有主的话语，主的道来圣化我们，借着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更新起来。所以这是基督教非常强调的两大圣礼，借着这两大圣礼呢，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与他相交。在这里先简单的说明一下，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来受洗，当耶稣基督要来受洗的时候，司徒约翰他非常恐慌。为什么恐慌呢？因为司徒约翰明明知道他只不过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司徒约翰也知道他只不过是个人，他没有资格来为神的儿子来施洗。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耶稣基督他仍然要受洗，仍然要受洗。他让他受洗的时候，特别是表明这是神所认定的。那我们也知道他认可洗礼是进入天国国籍的一个表征，如果没有借着洗礼，我们就没有进入神的国里面。我们透过信心接受神来统治，但是洗礼也借着洗礼呢，让我们进入神的国，证明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受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缘由，认可洗礼就是入国籍哈，这个国籍是天国的国籍，入了这个天国国籍，我们就不再怀疑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单凭信相信，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怀疑，到底神接纳我吗？到底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不要怕，只要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证明了，我们宣告了，向神、向人，甚至向魔鬼宣告，我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不受洗礼，但是呢，他却在此认可我们借着洗礼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好，耶稣受洗的缘由，第二个就是这个无罪的神跟有罪的神来连结在一起。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来，请。我们都如羊走迷，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神，他是没有罪的，其实跟我们有罪人是不能连结的，对不对？当他跟我们连结的话，我们就被玷污了。但是神定义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要借此告诉我们，无罪的神跟有罪人借此而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表明他对我们的爱，表明我们虽然有罪，我们虽然不配，我们污秽，但神仍然怜悯我们，跟我们有所连结。父神不跟我们连结，但是他却差派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跟我们连结。从这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但是却把罪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些罪，他无罪的神承担了这个罪，让我们跟他因此而连结。这是耶稣受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缘由，因为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担当人的罪，同时呢，来赦免人的罪。借着他的牺牲，我们每个人都得洁净，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释放。所以耶稣基督要到司徒约翰面前来受洗，虽然司徒约翰不敢，但是耶稣基督却说，我当你当尽诸般的义，因为却要告诉他说，我跟人神跟人是连结在一起的。另外耶稣受洗是要表明要顺服完成救恩计划。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请。另外儿子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雅各跟约翰跟从耶稣， 无非是将来能够享受荣华富贵，无非是能够跟着耶稣，当耶稣做王，他们做一个伟大的臣子，他希望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他们希望这样做。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是只为了做王，乃是要为人牺牲，为人承受苦难，这是他的目的。到地上来是要来承接这个救恩计划。所以当他们来求耶稣的时候，来到耶稣面前求官的时候，耶稣虽然没有否定他们，没有完全的拒绝他们，但是却告诉他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 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在这里耶稣基督无非的表明，我既然来受洗，我就是要甘愿走这条道路。神的救恩计划已经颁布下来了，神的救恩计划也差遣耶稣基督来了，因此呢，他就要来完成这个任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喜是什么？表明什么？死。这个喜就是死，也就是当耶稣基督要受这个喜的时候，他就是要走向死亡，为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雅各、约翰，你愿意吗？但是我们却看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都跑光了，对不对？只有彼得说，我绝对不否认你，但是呢，却否认了。人是何等软弱，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何等的恐惧，当面对别人来逼迫的时候逃之夭夭，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勇敢的来面对呢？如果我们勇敢面对，还证明你蛮有胆量，是不是？但是我们勇敢面对却是没有目的，只是为要得到别人的赞赏的话，这也没有意义。但是勇敢面对而是为了人而牺牲，而是为了人背负重担的话，这个勇气，这样的行动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温暖的，让人会感到非常佩服的。这是耶稣基督当他要受洗，就表明这条路绝不回头了，这条路就是要走向哥哥他，为人而牺牲。所以比这个雅各跟约翰要求官可以，我们要求荣耀可以，但是是不是愿意来跟随主的脚步，愿意像主一样来死呢？我们会不会想要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只是求主啊，你把荣耀给我，主啊，你让我有所成就，主啊，你让我在许多方面能够成功，主啊，你让我能够高人一等。但是如果不愿意付上代价，我们这些说的都是凭空的，我们所立的志向都是枉然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耶稣基督就向他们表明，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也就是我愿意死，你们愿意吗？你愿意死吗？耶稣基督受洗就表明了这样的一个缘由，要来顺服主完成这个救恩计划。另外就是要昭告借着洗礼可以经历复活。我们来再读这下面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请。在这里保罗特别的阐明，神要我们受洗就是怎么样，归入基督的死，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我的老我死去，我要让我新我，就是耶稣基督生命能够活出来，让基督生命让活出来，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复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能够有个新生的样式。如果我们不愿意经过洗礼，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恩惠。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不少人他们决志信主了，但在决志信主的过程当中才一步一步一步，有的时候呢拖好久拖好久，我不晓得我们在思想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用耐心来等待。如果说拖很久而没有受洗，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复活的生命。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特别师母跟我的时候接到电话，有人他说他寻寻觅觅，他等了好久，他说我就是需要主，他来找我们，打了电话到三四八那边等待，哎呀，竟然四次都等不到我们。他说如果是过去的话，等到一次两次，我等不到的话，找不到 找不到我要找的人，我掉头就离开。但是他找了四次之后呢，不是三顾茅庐哈，来四次来找。但是他说他里面有一个驱动力，他说我需要主，如果我不受洗的话，我心里得不到平安。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听到他这样的一个传达这个讯息，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感动圣灵在他里面做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进入洗礼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信主，而还没踏入这个洗礼，我们没办法经历主的复活。感谢主，有些人他们准备要受洗了，这个礼拜六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复活的生命要在他里面来展现出来，让他真的知道他活着不是靠自己，也让他知道说我活着是充满盼望的，充满喜乐的。借着洗礼，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复活生命。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很多的神迹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因为我们是用信心来倚靠仰望神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我们来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些感动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对这个洗礼的看法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是吧，归入死，与耶稣基督同死，但是我们要跟他同埋葬，我们的老我跟他同埋葬，不让这个老我 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而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复活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一步一步的让它 增长起来，让我们能够更流露出主的馨香之气。过去的我可能是追求很多东西是无意义的，是令人感觉到虚空的，但是现在我们有方向，有目标了，我们充满盼望了。这是耶稣基督他受洗的缘由，非常非常重要的。刚刚提到这四部分，一个是认可洗礼是进入天国国籍的这样的一个表征，另外就是这个无罪的神跟有罪的人连结在一起，表明他的道成肉身，无非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还有就是表明顺服完成救恩计划，这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最终的目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另外就是昭告，借着洗礼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在座有人还没有受洗的，鼓励你来思想这些事情，就圣灵在你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已经受了洗礼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跟神 一起来相交，能够经历那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他受完洗之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天开了，是不是？天开了。在这里描写的这一句话，我不晓得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思想。另外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天是所谓的物质天吗？我们看的话，一个是物质天，一个是心灵天。物质天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天开了，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有没有经历天开了？我们的物质天有没有开？开了，你知道吗？现在臭氧层已经破洞了，是不是？我们发现现在臭氧层破洞了，好像这个辐射这个哇照射下来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个大气层里面有一层是臭氧层哈，这大气层里面被分为五个层哈，一个是散逸层，一个是热层，一个是中间层，一个是什么平流层，还有一个是对流层。而这个臭氧层主要是在这平流层那里，但是这个臭氧层是可以阻挡辐射线，当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那个辐射线会伤人的。但是因为有臭氧层的覆盖，以至于我们可以受保护，不会晒个三十分钟马上啊中毒了哈，马上中了辐射，不会。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个臭氧层破洞了，特别是在靠近南北极那里，我们发现破洞了，天开了。你看，如果真正天开的话，物质的天开的话，我们受不了的，我们会落入在危险当中的。神是圣洁的，如果是物质天一开的话，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神，因为我们是污秽的。所以感谢主，虽然现在物质天开了，但是我们现在也慢慢知道如何保护这个大气层，保护我们自然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的天开了，我们在当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当时耶稣基督 那个时候天开了，是不是物质的天开了？我们不清楚，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心灵的天。这心灵的天开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心灵天开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读下面这一段经文啊，《创世纪》来，请28章10节来，请雅各哈，接下来跳下去。好，停到这里。雅各他用诡诈的方式窃取了长子的名分，把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偷了来。那他的哥哥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他的爸爸以撒为他祝福的时候认为雅各就是以扫，他要为长子祝福，没想到他却骗了他爸爸，他跟他的妈妈一起同流，一起来合作骗了他的父亲爸爸，以至于以撒祝福雅各的时候当作雅各是以扫。因为长子被祝福的话，他可以得到双倍的福分，这个福分的体现基本上除了是在家谱上以外，传承上以外，还有就是在物质上是可以有双倍的福分，他可以承继双倍的财产。雅各用这种方式来窃取哥哥长子的名分，因此以扫非常生气，想要杀他，雅各只好逃到伯特利那里的时候，他在那边睡觉，他在梦见了天梯。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天梯，神跟他说话，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天开的另外一种景象，这个天开的意思是说神跟人可以相通了。如果我们的心打开了，我们可以跟神相通，当我们可以跟神相通，就表示我们心灵的天开了，我们可以让神在我们里面有所作为，我们也愿意来尊服于神，这是一件事情。还有我们来看，来读《使徒行传》1章8节，请。这里讲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心灵天打开了，因为我们容纳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跟神有所交通，来去遵循神的旨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神把圣灵拆下来，让我们跟神能够连结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心灵的天可以打开。这个心灵的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只要我们愿意照着主的心意行，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心灵天就可以打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在当时在祷告的时候，当时在受洗的时候天开了，让我们在这思想，我们每个人也可以经历，不是耶稣基督可以经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好，那天开的缘由是什么呢？我们要看我们如何去经历呢？除了耶稣可以经历以外，其实神也让我们可以经历。天开了，第一个是我们来读，来读这段经文。第一个是与哀伤的人同哀哭。来，我们来读，请以西结书在圣经里面记载几处天开了的一些经文。第一个处来，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国外去了，别国侵占以色列，把他们这些精英分子掳去了。我们如果读诗篇第138篇的时候，那里就提到他们是何等的悲痛，想到自己的国家，想到自己的京城，想到自己以前敬拜的圣殿被毁了，他们没办法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成为了亡国奴。这时候以西结他是神的先知，他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同哀哭。弟兄姐妹，我们跟人一起同哀哭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灵。当我们跟人同哀哭的时候，神会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爱，神也会让我们去感受这些同哀哭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去安慰扶持鼓励别人。当以西结这样做的时候，天为他开了， 让他能够去领会到神的爱，让他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一个悲惨的结局。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是应该在人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然后同时呢，化这个悲痛成为一个进步的动力，成为一个回归神的动力。我们如果想要经历这个天开了，我们要跟别人跟这些哀伤的人同哀伤，跟这些悲痛的人同悲痛。我发现如果说我们常常去关心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里面会领受到神的爱。当曲阿姨她今天不在我们当中，我前几天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这几天因为 long weekend， 所以儿子把她 带回纽泽西去了。当曲阿姨她的孙子在老人公寓过世之后，她心里面非常非常哀痛，她常常自责，为什么因为我的关系好像孩子这个孙子竟然不小心掉下去了，从楼上掉下去而过世了。当我们遭受到我们领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悲痛。那我们有几位同工一起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姊妹，比较年轻的姊妹，这位年轻的姊妹她跟她在一起，跟她拍拍她的时候，我看到曲阿姨哭，她也哭，她好几次都是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悲痛。曲阿姨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局面，好像没有盼望，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从这样跟她，我们几个去来安慰她的时候，我看到这位姐妹，这位年轻姐妹，她跟着曲阿姨一起悲痛，一直跟她一起流泪，我里面被感动，我看到了主的爱仍然临到曲阿姨，我们很盼望她能够被再度的建立起来，我也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爱，是一个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痛苦这样那样的感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是常常看到那些软弱的人，我们愿意去扶持他，看到一些悲伤的人，我们愿意跟他同哀伤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灵跟神能够彼此沟通，彼此交通，让我们跟对方能够心灵相通，这是神所喜悦的。当以西结跟这些被掳的人，他是一个先知的身份，但是他却跟他们一起同哀伤的时候，天开了。另外就是我们来读这个使徒行传，在这里司提反他为主殉道，当为主殉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天开的景象。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司提反他知道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绝对不能够背弃的，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的神。但是当时逼迫临到，这个逼迫临到的时候呢，他宁愿死而不违背这个信仰，还要持守这个信仰。而在他这样子愿意为主殉道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这一篇道是非常感人的道，这一篇道把主的救恩，把神的拣选，神的计划都讲明了。当讲完之后，他也知道神要接他走，当他在那时刻他看到天开了，他看到天开了，因为他知道神喜悦他，要把他接回去，所以就被石头打死了。当一个人愿意为主殉道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在地上可能年日会过去，但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我们在地上任务完成，神为我们预备天上的福分。他看到天开了，在那一刻他心里面是充满了盼望，他心里面充满了感动，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满足的，因为神喜悦了他。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天开了，为主殉道是一个方式，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经历？希望我们愿意，愿意，但是不见得我们配， 不见得我配、啊、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啊、大概只有、千百万张当中才有一个、啊、那这是恩典，我们不必每个人都殉道，但是如果一旦有殉道的机会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主摆上。好，另外就是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领受主的启示的时候，神把话语给他，把异象给他，让他领受到天开。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是的，当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把天上的一些智慧，把一些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经验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话语的恩赐，当他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神突然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奥秘，也让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语能够传递出去。使徒约翰在那时候领受神的异象的时候，突然他在这里描述天开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不是物质的天开了，而是他的心灵的天开了。我们也知道他领受到神好像是拆派了他的使者和话语如同天梯一样上去下来，让他能够有领受，也让他也能够有回应。他领受神的话语，虽然好像看到这些预言这些启示似乎不是地上的逻辑能够解释的，但是他却照着神给的托付就把它传讲出来，让很多人能够看到神的计划，让很多人也看到神的作为，更让很多人看到使徒约翰他在主的面前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神把话语给他，他能够领受主的话。所以当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是天开了的时刻。另外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使徒约翰阻挡他，但是他却仍然告诉他说，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回答说，他本可不受洗的，但是他却说，你当尽诸般的义，无非要告诉我们洗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洗礼是神所设立的，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神，透过洗礼肯定确认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所以耶稣说，我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也就是诸般的礼，有了这个礼，有了这个义，让我们看见不是我自己到底有多好，不是我自己有多义，乃是耶稣基督的义来代替了我们的义。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表明，虽然我是神的儿子，虽然我的位分比你高，但是我现在要尽这个诸般的义，我要来尽这个礼，让别人也能够遵守。耶稣基督竟然都遵守了，难道我们不遵守吗？耶稣竟然都服从了顺服了，难道我们不顺服吗？天开了，就因为耶稣基督尽了这个诸般的义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天开了。 好，最后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这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记载在这里，在这里。好，马太没有记载了，但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他这里特别挑明，特别的指出来说，正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在那里受了洗，他也向主祷告，他也向父祷告。这里没有讲到耶稣的祷词是什么。当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有所谓的十字架七言，那里的祷词都记载下来了，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没有讲什么。可是路加他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在那个时刻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必透过殉道来经历天开了，也可能我们没有话语的恩赐，没有领受神的启示，没有办法在正时刻经历天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祷告可以经历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祷告可以去感受到神的爱。这礼拜还有一位姊妹也来跟我们谈到，她也慕道了很久了，她也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受洗。我们感谢神哈，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哈，这位姊妹我不说她名字了，到时候你们大概就知道了哈。这位姊妹她说我要受洗了，因此她发出邀请函。她发出邀请函的时候，她一个同事就可能吗？怎么会呢？哈，她就想说，这个人竟然是要受洗了，她也觉得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受洗？我们看到那位姊妹发邀请函给她的，我们大家也不看好的，我们也觉得也不可能哈。她的另一半也说她还没准备好，但是当她发出这邀请函的时候，另外一位姊妹她在跟师母谈到，电话中谈到，然后在第二天我们再去跟她一起谈到的时候，她只要谈到这个信仰，谈到要不要受洗的时候，一直在掉眼泪。她知道神感动她，她要排除万难，她就是要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也继续的跟他来谈四律，让他接受主耶稣基督。他说这都是非常好，我为什么以前没有接受，现在他接受，他愿意把自己的家人带到主面前来。当我们在主面前来为他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同工们一直为这些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希望这些决志的能够受洗。神也操练我们，让我们忍耐等候，继续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那边做工。其实我们没有祷告，神也在做工。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做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跟神同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同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天开的经历，当然我不知道你渴不渴慕这个经历，或许你不渴慕，或许我们觉得这也不是 big deal， 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人跟神可以相交，如果人可以去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人能够与神同工，人能够跟神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件何等美的事情。刚刚提到这位弟兄说我需要神，他说我就是需要神，他就是觉得说如果不做这个决定，他心里面不平安了，寻寻觅觅。而这个寻寻觅觅不是我们家天给他的，而是圣灵在他里面一直做催逼的工作。当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匍匐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在他身上彰显。耶稣基督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受了洗，尽了主般的义，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让我们看到神何等喜悦这件事情。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悔改归向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不再是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是偏行己路，如今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三位一体在此出现，有没有？圣灵降临了，天父来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爱子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天开了，天开了，有这几种方式，圣经里面记载着有几种情况会天开了。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经历这几种方式，都可以让我们经历天开了。如果我们常常祷告，祷告是最容易的，对不对？最容易经历天开了，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个地步通了，我们发现天开了，因为神给我们平安，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主的心意，给我们引导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我们跟神是连接在一起的。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称为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照着神的吩咐而行呢。他也愿意在这里设立一个典范，让我们看见洗礼是何等的重要，是让人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了，弃绝过去的我，而接受那新生命的我，也就是神的生命。耶稣基督是被称为神的爱子，父神天父的爱子。我们呢，是天父所宝贝的孩子，他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竟然把耶稣基督差派到地上来为我们而死。我们每个都是他所宝贝的，如果我们不被主宝贝，耶稣基督就不会到地上来，神的儿子不会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为我们赎罪，让我们得到赦免。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一个地步，成为神的爱子，神所喜爱的，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但是今天这一段信息里面，这一段耶稣受洗的这一个事件里面，也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我们是可以跟神相交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信而受洗，我们归入主的名下。另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经历天开的经历，透过祷告可以更多的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服在主的面前，跟他一起同工。我们在座大部分都受洗了，我们可不可以常常的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祷告？我们也可以常常的把自己奉献给神，让我们不要像雅各跟约翰这一对兄弟一样，到主的面前来只是为了求高位，而不是愿意来效法主的死，主的牺牲。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被称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爱子，我们是神宝贵的孩子，神何等的爱我们，把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爱子的地步，一步一步的走向耶稣基督，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效法他的脚步而行。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叫做《天父的孩子》，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请姐妹读第一节来。弟兄来请第二节。唱过人举手。不多哈。其他的没有唱过的，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歌，非常柔美。让我们这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去感受到我们是神所爱的孩子。第一节的角度是我们跟神，第二节的角度是神跟我，神跟我说话，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把这首歌唱一遍。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你是我的孩子。
对不起，第一节唱反复啊。
永远不变，我爱你， 在圣灵天然降临，你尊歌平安落在你心。
好不好，请思琴弹一遍的时候，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来思想一下，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不受人注意，好像并不是神所爱的，但请不要怀疑，我们是神的孩子，神顾念你，无论你的每一步他都顾念。第一节是反复两遍哈。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在我心。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在你心。
第二节，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在我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
请思琴再弹一遍好不好。真的，神爱你。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还在寻寻觅觅，我也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还在忧伤当中、怀疑当中。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境况，神爱你。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他，只要我们愿意来向他祷告，神会为你把天打开。第一节，姐妹，
永远你是我的爱， 弟兄来，永远你是我的。
第一节，
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点燃降临，如寻歌。
第二节，坚定的，弟兄来，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点燃降临，如寻歌在我心，
一起起立唱第二节，一起来。
永远我是
坚定的，我们是主的孩子，主的爱永不改变。是的，求圣灵来降临。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点燃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
天父上帝，谢谢你当年如何圣灵降临如寻歌一样，如今我们也可以领受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如温暖的水流，如和平的鸽子，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乎你，是你的孩子。谢谢恩主，有忧伤痛苦的人求你安慰鼓励扶持，并且让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有在迷惑怀疑当中的，求你赐下信心，让我们靠着主的信心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我们也知道你何等爱我们。谢谢恩主，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受洗的时候，也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当初在耶稣受洗的时刻那样的感动。我们也把这礼拜六要受洗的十位弟兄姊妹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恩膏他们，让他们在主的面前做这样决定的时候，受洗归入你名下时，你让他们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也让他们走向永生，走向盼望，走向医治，走向自由，走向释放，走向永恒。 谢谢主，我们把这个受洗的典礼，虽然我们第一次在海边举行，我们求你来恩膏扶持保守，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天气，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与他们同欢喜，也让这十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名下，将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处处的彰显你的荣耀，传扬你的福音，做你的见证，并且流露主耶稣基督的香气。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并且保守你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阿们。
真至高，至上万民赞美主啊，天使天君赞美主啊，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我们先介绍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首先这里有介绍两位，一位叫于雷和李小南，请问他们在吗？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哦，那是于雷是吧？还是你？不知道李小南不在是吧？OK， 欢迎。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你从哪里来？来多久了？OK， 我们欢迎你，请坐。下面一位叫李全，也是他是基督徒。你好，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好，我们欢迎你。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出生在一个地方，又到了哪大学那儿，最后是去天国，对吧？好，下面一位是一清，一清，请站起来。好，请介绍一下自己。好，欢迎你。好，好，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哦。
我叫周元，然后山东人，来这儿一个月了。
好，很好，欢迎你，希望你喜欢这儿的高中。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左手、右手，还有两位老朋友。我们欢迎你。还有没有左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没有了是吧？好，那一会儿请招待弟兄姐妹给这两位老弟兄姐妹，让他们填一下他们的通讯地址，我们可以保持联络。OK， 那下面我就是报告一下近期的活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在邮笔有新生欢迎会，请弟兄姐妹愿意参与的呢和瑞内姐妹联络，恐怕要打电话给她，因为今天她不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谁代替她今天。 OK， 那我们就和瑞内，你们愿意参加的和瑞内姐妹联络。第二是今天崇拜后的成人主义学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在邮笔校园事工的 Chris和 Rusty 两位弟兄姐妹，他们来分享他们在邮笔的校园福音培训事工，等会就在楼下，请大家踊跃出席。另外呢，就下个星期日开始，我们有四次是给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培训课程，由师母来主讲，那么请所有儿童主日学老师都参加，下午就是4点到5点之间。另外就是下个星期六下午1点，刚才牧师已经谈到了，我们有10位弟兄姐妹将在Fairfield 的那个 Penfield 的那个海滩上接受敬礼，那么欢迎弟兄姐妹也一起去参加，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些主内新的弟兄姐妹。另外呢，最后还有一个在台湾高雄来的磐石乐团将于9月中旬来北美。